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和威斯莱兄弟被邓布利多送回了格里莫广场12号凤凰社的指挥部，可丽且消失在前厅门口，拉着缠腰布，恶意的回头看了看他们。小天狼星疾步向他们走来，显得很焦急。他没刮胡子，还穿着白天的衣服，身上还带着一股有点像猛东哥斯身上的陈酒味儿。怎么了？他伸手把金尼拉了起来。菲尼奥斯·纳吉雷斯说，亚瑟受了重伤。
问哈利吧。
布雷德说，
对，我也想听听。
双胞胎和金妮都盯着哈利，可丽姐的脚步声在外面的楼梯上停住了。
啊，是，
哈利开口道，这可比告诉麦克教授和邓布利多还要难堪。
我好像做了个梦。
哈利讲了他看到的一切，但稍有改动，好像他是在旁边看到了大蛇袭击，而不是直接通过蛇的眼睛。依然脸色煞白的洛恩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话。哈利讲完之后，弗雷德、乔治和金妮又盯了他好一会儿。哈利觉得他们的目光中有责备的成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想象。但如果他们光是这样就要责备他的话，他庆幸没有说出他当时就附在蛇的身上。
妈妈来了吗？弗雷德转向小天狼星问。
他可能还不知道，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立即干涉之前，你们就得走掉。我想等布利多正在通知莫莉。
我们要去圣芒格医院，
金妮着急地说，看了看他的哥哥们，他们当然还穿着睡衣。
小天狼星，你能借我们几件斗篷什么的吗？
等等，你们不能冲到圣芒格去。
我们当然能去，布利德降头降脑地说，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们怎么解释在医院通知家属之前你们就知道亚瑟受伤了呢？
那有什么关系？
乔治激烈地说。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想声张哈利能梦见千里之外的事。
小天狼星恼怒地说，你知道魔法不会就此做什么文章。
弗雷德和乔治的神情表示他们才不管魔法不会做什么呢。罗恩依旧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金妮说，可以说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从别处听说的，不提哈利。
听谁说的？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听我说，你爸爸是在为凤凰社工作时受伤的，这事本身已经够可疑了，在天上他的子女几秒钟后就知道了情况，你们会严重损害凤凰社的。
我们不关心什么愚蠢的凤凰社，
弗雷德叫了起来。
我们的父亲生命垂危，
乔治嚷道。你父亲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不会感谢你们搅乱凤凰社的大事。
小天狼星也火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你们不是凤凰社成员的原因，你们不懂，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去死的。
说得轻松，缩在这儿。我没看到你有生命危险。
小天狼星脸上仅有的一点血色一下消失了，他有一会儿似乎想揍弗雷德，但开口时
却是坚定的平静。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大家要装作还不知道，不要急躁，至少等听到你母亲的消息再说，好吗？布雷德和乔治还不服气，但金妮走到最近的椅子前坐了下来。哈利看了看罗恩，罗恩做了个介于点头和耸肩之间的古怪动作，两人也坐下了。双胞胎兄弟瞪了小天狼星直到一分钟，才坐到了金妮的两边。好，对了，来，我们一边喝一边等。黄油啤酒飞来，他举起魔杖，六个酒瓶从食品间朝他们飞来，划过桌面，把小天狼星的剩饭剩菜冲散，刚巧停在六人的面前。他们喝了起来，一时间只听见厨房炉火的噼啪声和酒瓶轻碰桌面的声音。哈利喝酒只是为了手上有点事儿做，他的胃里充满了可怕的烧灼的负疚感。要不是他，他们还好端端的在床上睡觉。就算对自己说他的警报保证了威斯莱先生被及时发现也没有用，因为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首先是他袭击了威斯莱先生。别瞎想，你没有尖牙，他对自己说，竭力保持着镇静，但握着啤酒瓶的手在颤抖。你当时躺在床上，没有袭击任何人，可是在邓布利多办公室又是怎么回事呢？他问自己。我觉得我想袭击邓布利多。哈利把酒瓶放到桌上，不料动作重了些，酒洒了出来，但没人注意。突然间，一道火光照亮了面前的脏盘子，他们惊叫起来，一卷羊皮纸啪的落到桌上，伴着一根金色的凤凰尾巴上的羽毛。福克斯，小天狼星马上说，抓起了羊皮纸。不是邓布利多的笔迹，一定是你妈妈的信。给他把信塞到乔治手里，乔治撕开读道：“爸爸还活着，我现在去省芒格，待在那儿，我会尽快通报消息。妈妈。”乔治看看大家，还活着，他慢慢的说：“可这听上去……”他不必说完，哈利也觉得听上去，威斯莱先生像是在生死之间徘徊。罗恩的脸色还是异常惨白，盯着母亲的信的背面，好像他能对他说些安慰的话似的。弗雷德从乔治手中抽过信纸，自己念了一遍，抬头看着哈利。哈利觉得他握着酒瓶的手又颤抖起来，忙紧紧地攥住瓶子。哈利不记得他几时熬过比这更漫长的夜晚。小天狼星提过一次叫大家去睡觉，但语气不是很有力。威斯莱兄弟反感的表情就足以回答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默默围坐在桌边，看着烛芯在液体蜡烛中越燃越低，时而把酒瓶举到唇边，说话也只是问问时间，猜测发生了什么，或互相安慰说如果有坏消息就会立刻知道的，因为威斯莱夫人一定早就到了圣芒格医院。弗雷德打起盹来，脑袋歪垂到肩上，心里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椅子上，但眼睛还睁着。哈利看到里面映着炉光，罗恩拖着脑袋坐在那里，看不出是醒着还是睡了。哈利和小天狼星偶尔看一看对方，两个侵入这场家庭悲剧的外人。他们等啊等啊，罗恩的表上五点十分时，厨房的门开了，威斯莱夫人走了进来。他非常苍白，但当他们都转过头看着他，弗雷德和罗恩、哈利站起来时，威斯莱夫人无力的笑了一下。他脱离危险了，威斯莱夫人说，声音虚弱而疲惫。他在睡觉，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去看他。比尔在陪他呢，他上午请假了。弗雷德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双手捂着脸。乔治和金妮站起来，快步走过去和母亲拥抱。罗恩虚弱的笑了一声，把剩下的黄油啤酒一饮而尽。早饭！小天狼星跳起来，愉快的大声说：“那个可恶的家养小精灵呢？克里奇，
可里奇。
但可里奇没有回应。
哦，算了吧，
小天狼星嘟哝道，一面点着人数。
我来看看，七个人，咸肉加鸡蛋，再来点茶，还有烤面包。
哈利忙跑到炉边帮忙，他不想打搅威斯莱一家的喜悦，而且害怕威斯莱夫人让他讲那个梦。然而他刚把盘子从碗柜中拿出来时，威斯莱夫人就接了过去，并且拥抱了他一下。
要不是你，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哈利，
他低声说。亚瑟可能再过几个小时都不会被发现，那样就晚了，多亏你救了他一命。而且邓布利多想出了一个好的说法，解释亚瑟为什么会在那儿，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他会遇到多大的麻烦。看看可怜的斯多吉吧。
哈利无法承受他的感激，幸好他很快放开了他，去感谢小天狼星通宵照看他的孩子们。小天狼星说他很高兴能帮忙，并希望他们在威斯莱先生住院期间留在他家。
哦，小天狼星，我真感激，医院说他要住一阵子，能离得近就太好了。当然，这就是说我们可能得在这儿过圣诞节了。
那更好。
小天狼星说得如此真诚，威斯莱夫人对他笑了一下，系上围裙，开始帮着做早饭。
小天狼星，
哈利小声说，他再也忍不住了，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嗯，就现在。
他走进昏暗的食品间，小天狼星跟了进来。哈利开门见山，对他的教父讲了梦里的每个细节，讲了他自己就是袭击威斯莱先生的那条蛇。他停下来喘息时，小天狼星说，
你跟邓布利多说了吗？
说了，哈利烦躁地说，可他没有给我解释，他现在什么也不跟我讲了。
我相信如果是严重的事，他会跟你讲的，
小天狼星镇定地说。可不止这些，
哈利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小天狼星，我觉得我要疯了。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在我们触摸门钥匙之前，有一两秒钟，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蛇，我感觉像蛇。当我看着邓布利多的时候，我的伤疤特别痛，小天狼星，我想咬他。他只能看到一条小天狼星的脸，其余都在暗处。
准是幻觉的残留影响，你还在想那个梦。管他是什么，
不是，哈利摇头说，就像我心里有东西冒出来，就像我身体里面有一条蛇。
你需要睡觉，
小天狼星坚决地说，吃点早饭，上楼休息去，午饭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看鸭子。
你受了刺激，哈利，你在为你仅仅是看到的事情而自责，幸好你看到了，不然鸭子可能就完了。别胡思乱想。
他拍拍哈利的肩膀，离开了食品间，剩下哈利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大家都睡了一上午，除了哈利。他上楼进了他和洛恩暑假最后几个星期住过的卧室。洛恩趴到床上，几分钟就睡着了。哈利却合衣而坐，蜷曲着靠在冰冷的金属床栏上，故意让自己不舒服，决心不打瞌睡，唯恐睡着后再变成蛇，醒来后发现他袭击了洛恩，或者游到其他房间。洛恩醒来后，哈利假装他也睡了个好觉。午饭时，他们的行李从火锅子运来了，这样他们可以穿着麻瓜的衣服去圣芒格。除了哈利之外，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有说有笑，脱下袍子，换上了牛仔裤和运动衫。见到来给他们带路的汤克斯和疯眼汉，众人开心的取笑疯眼汉歪戴在头上挡住魔眼的圆礼帽，对他说这会让头发又变得短而亮红的汤克斯在地铁里不再那么忍人注意。这倒是实话，汤克斯对哈利梦见威斯莱先生遭蛇咬一事很感兴趣，而哈利一点也不想谈这个话题。
你家里不会有先知的血统吧？
他好奇地问。 他们并排坐在车厢里，哐啷哐啷地朝市中心驶去。
没有，阿里说，想到特里劳尼教授觉得受了侮辱。
不是，汤克斯自己琢磨道，我想你做的不是真正的预言，对吧？你没有看到未来，你看到的是现在，真奇怪是不是？但挺有用的。
阿里没有回答，幸好他们到站了，在伦敦的市中心。挤着下车时，他让弗雷德和乔治插到了汤克斯后面，他们都跟着他登上自动扶梯。穆迪噔噔噔地走在最后，圆礼帽拉得低低的，一只粗糙的大手插在上衣纽扣之间握着魔杖。哈利感到那只遮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他怕又提起那个梦，就问疯眼汉圣芒格藏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
穆迪嘟哝道。他们走到寒冷的街上，这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的商店里挤满了圣诞节的顾客。穆迪把哈利推到前面，自己压后。哈利知道帽檐下的眼睛在四下转动。
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地址建医院，对角像地皮不够，又不能像魔法部一样建在地下不卫生。他们最后在这儿搞到一个地方，理由是病号可以混在人群中来来往往。
他抓住哈利的肩膀，免得他们被一群显然只想挤进旁边那家电器店购物者冲散。
到了。过了一会儿，穆迪说，
面前是一座老式的红砖百货商店，叫做淘淘有限公司，看上去衰败冷清。橱窗里是有几个破裂的假人，歪戴着假发，姿态各异，穿的是至少10年以前的服装。积满灰尘的门上都挂着停业装修的大牌子。哈利听到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高个子女人对同伴说，这地方从来没有开张过。这儿，汤克斯招手把他们领到一个橱窗前，里面只有一个特别丑的女假人，假睫毛都要掉了，穿着绿色尼龙裙。都准备好了吗？大家点点头，向他靠拢过去。穆迪又在哈利后背上推了一把，让他往前走。汤克斯坐进橱窗，抬头望着那个丑陋的假人，呼出的气模糊了玻璃。你好，我们来看看亚瑟·威斯莱。一刹那间，哈利觉得汤克斯很滑稽，隔着玻璃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街上人来人往，汽车声那么响，假人怎么听得见呢？然后他想起假人本来就听不见，但他随即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只见那假人微微点一下头，招了招连在一起的手指。汤克斯抓住金妮和威斯莱夫人的胳膊，径直穿过玻璃消失了。弗雷德、乔治和罗恩也走了进去。哈利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谁也没有功夫瞥一眼淘淘公司这样难看的橱窗，也没人注意到六个人刚刚在他面前融入了空气中。
走吧，
穆迪粗声说着，又捅了哈利一下。他俩一起走上前，好像穿过了一层凉水，却暖和干燥的从对面出来了。丑陋的假人和他站的地方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拥挤的候诊室，一排排男女巫师坐在摇摇晃晃的木椅上，有的看上去很正常，在读过期的女巫周刊，另有一些则有可怕的畸形，如长着象鼻子或胸口多生出了一只手。室内比街上安静不到哪儿去，因为有许多病人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前排中间一个满头大汗的女巫使劲扇着一份预言家日报，不断发出尖锐的汽笛声，口吐蒸汽。角落里一个邋遢的男巫一动就像钟那样当当响，每响一声他的脑袋就可怕的摆动起来，他只好抓住耳朵把它稳住。穿绿袍的男女巫师在候诊者中间走来走去，询问情况，在伍姆利奇那样的写字板上做记录。哈利注意到他们胸口绣的徽章，一根魔杖与骨头组成的十字。
他们是医生吗？
哈利小声问罗恩：“医生？”罗恩好像很吃惊。那些把人切开的麻瓜疯子，不是，他们是治疗师。这边，威斯莱夫人在角落里的南屋刚刚发出的一阵当当声中喊道：“他们跟他排到队伍里。”一个胖胖的金发女巫坐在标有问讯处字样的桌子前，她身后的墙上贴满通知和招贴，如干净干锅、防止魔药变毒药、解药不可乱用、要有合格治疗师认可，还有一个吹着长长银发卷的女巫的大肖像，上面注明戴丽斯·德文特，圣芒格治疗师，1722到1741，我国子魔法学校校长，1741到1768。戴丽斯在仔细打量着哈利等人，好像在点人数。遇到哈利的目光时，他微微眨了眨眼，从侧面走出画框消失了。队伍前头一个年轻男巫在跳着一种奇异的快步舞，一边喊痛，一边试图向桌后的女巫解释他的困境。
是，我哥哥给我穿了鞋子，哎呦，他在咬我的，哎呦，我看脚，看看上面一定有，哎呦，魔咒，哎呦，我脱不下来了。
他轮流跳着两只脚，好像在热炭上跳舞。鞋子没妨碍你阅读吧？金发女巫不耐烦地指着桌子左边的大牌子说：“你得去五楼的魔咒伤害科，指示牌上写着呢。”下一个，那男巫一跳一拐地让到一边。哈利等人往前挪了几步，哈利读着指示牌：一楼器物事故科，主治干锅爆炸、魔杖走火、扫帚碰撞等；二楼生物伤害科，主治蛰咬、灼伤、剑刺等；三楼奇异病菌感染科，主治龙痘疮、消失症、淋巴真菌炎等传染病；四楼药剂和植物中毒科，主治皮疹、反胃、大笑不止等；五楼魔咒伤害科，去不掉的魔咒、用错的魔咒等；六楼茶室和商店，如果不知去哪一科，不能正常说话或不记得为何时而来，我们的接待员愿意帮忙。一个老态龙钟、带着喇叭形助听器的男巫慢慢蹭到前面。
我来看望布洛德利克·波德，
他带着哮喘声说：“49病房，但恐怕你是在浪费时间。”女巫随口答道：“他完全糊涂了，还当自己是茶壶呢。”下一个，一个脸色疲惫的男巫紧紧抓着小女儿的脚脖子，女儿那件连裤衫背部长出来的一对大羽毛翅膀在她脑袋旁边拍打着。五楼。女巫问都没问，厌倦地说。那男子举着女儿从旁边的双扇门走了出去，像举着一个奇特的气球。下一个，威斯莱夫人走到桌前。他们就要见到威斯莱先生了吗？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每周的哈利波特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奉送精美的奖品。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6频道文艺部收，邮编250062。
上期问题答案是：这一学期由格拉普兰教授暂时担任他们的保护神奇生物课老师，他教给大家的神奇生物的名字是护树罗锅。现在公布上周获奖听众，他们是济南听众周冰、王栋、尹小佳、赵阳、孔宪平，章丘听众李玉东。以上听众近期会收到我们山东广播第6频道奉送的精美奖品。本期问题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最近被留用查看的老师是谁？他教什么课？来信答题，别忘了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东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